好，同学们好，那今天上午我们来看先知书这门课程的简介和描述。那先知书所描述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大概历时300年的这段时期。这段时期主要的场景其实是在列王记描述的那个场景，所以我们了解历史场景对于我们了解这卷书有非常多的帮助。你会了解当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他们这个整个跟上帝之间互动的盟约的场景是什么。因为先知是对着时代说话的，所以呢他会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在那个时代。人们常常会认为说呢，先知就是那些比别人先知道的人，讲说未来的人，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先知主要的工作是讲道，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先知主要的工作是讲道，他讲道的文本就是摩西五经，或者说主要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他的讲道的文本，他全是应用摩西五经，把摩西五经应用到当时的君王民众的身上，去责备罪恶，去呼吁他们悔改，去发出审判的警告，也在这个基础上去预言将来的复兴的盼望。而你会发现这些全是讲道的内容，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预言未来复兴的盼望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啊。所以先知主要是讲道人。事实上先知呢常常是从后看开始的，他的往前看，往前看指的是预言，是基于他的往后看，往后看指的是回顾盟约。换句话说，往后看是他的解经的过程，往前看是他的应用的盼望。好，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每一位先知都被称为盟约的守护人，盟约的守护人，这意味着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将摩西五经当中的真理诠释清晰，应用在当时，以至于他们可以清晰地发出对罪恶的责备，呼吁他们悔改，并且指出末后的审判与盼望。这全是讲道的信息。先知们常常是根据过去神已经赐下的话语，就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当中特别是生命记，因为生命记几乎是把上帝对以色列的这个盟约的情景的要求的一个集子嘛，一个集合嘛。先知常常根据生命记宣告祝福，也根据生命记发出咒诅的信息，他用这个来光照当时的社会处境，来帮助以色列人重温神曾经给以色列人的那个警告和祝福。上帝曾经在西乃山那里，在旷野那里借着摩西去警告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依然是用同样的话语去警戒他们。换句话说，先知都在复刻摩西的工作，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注意，每一位先知都在复刻摩西的工作。我多说一点，摩西是几乎所有先知的典范。这个典范不是因为摩西本身多么的伟大，而是神使用摩西为以后的先知立下了一个典范。首先，摩西这一位先知最伟大的点，第一，神使用他启示了圣经，你发现没有？摩西五经是他写的，对不对？这是先知的典范。第二，神使用他传递上帝的心意，就是教导当时的以色列民，这是先知的典范。第三，神使用他 行大能的神迹，救赎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走旷野，带领他们进迦南，对不对？所以摩西的典范呢，如果总结出来的话是两点，第一，摩西说话，第二，摩西做事。说话就是指的真理的教导，做事就是指的大能的神迹，对不对？所以你去看摩西以后的先知，摩西在临终之前曾经告诉以色列人有一个预言性的盼望，说将来上帝在你们的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后面还有半句，凡不遵行那先知的必要拿石头打死，受咒诅，受审判，对不对？所以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呢，其实呢，你们的盼望在于在未来有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到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但后来你会发现摩西之后的所有的先知其实在本质上都不太像摩西，你记得摩西说话，摩西做事，对不对？但摩西之后的先知要么说话要么做事，两者总不能相全。说话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都是说话的先知，对不对？说话的先知的代表就是他教导，他默写圣经，他教导以色列百姓。但是通常说话的先知都比较受欺负，没有能力行使，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就是天天被君王欺负来欺负去的，对吧？说话的先知通常不行神迹，但行神迹的先知呢，以利亚、以利沙一看就是那种神人，对不对？直接天上降火来烧灭，击打河水，河水就分开了，很明显他在模仿摩西嘛，这些全是在模仿摩西，请注意。但是你会发现他又不像摩西那样去说话，他又没有教导，没有以利亚书，没有以利沙书，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呢？至少告诉我们说以后的先知都不太像摩西，所以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你看像摩西的那位先知啊来了。为什么？耶稣说话，耶稣做事。耶稣说话，旧约的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对吧？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说话，对不对？摩西有这个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教训当时的以色列人，耶稣登上一座山开始宣讲登山宝训，对不对？说话非常像摩西，耶稣做事也非常像摩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耶稣像摩西。所以耶稣就是那一位真正像摩西的先知。好，先知们的确也发出了预言，这就是他们的往前看。哎，往后看是回顾生命记，回顾摩西五经，对吧？往前看，先知所有的往前看，各位，先知所有的往前看都叫应用，先知所有的往后看都叫解经。所以他先解经再应用，解经解的是摩西五经，应用的是耶稣基督。我再说一遍，他们解经解的是摩西五经，他们的应用是把耶稣基督指给他们看。而当把耶稣基督指给他们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们或被审判，他们或被拯救，只有两条路，对不对？因着他们自己的罪，他们会被审判，因着未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女人的后裔，那一位大卫家的儿子，他们会被拯救。所以这个应用是带着相当大的那个这个尖锐性和刺激性的。你有没有发现说犹大要灭亡，耶路撒冷要成为粪堆，圣殿要被拆毁，各位你刺不刺激？这个应用太刺激了，大卫家要被掳，要有人去做太监，这个应用，这个审判的警告太严厉了，对不对？啊，被刀杀的逃脱的会被掳掠，被掳掠逃脱的会被这个 这个留下来做奴仆，这个应用刺不刺激？哎，我们的应用没那么刺激，表明我们不太像先知。我们都喜欢属灵按摩，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来个大拥抱，然后他平平安的回家去了。所以先知的应用是相当刺激的，就是让人都站立不住的。然后这么大的审判的警告来到之后，人是不是丝毫出路都没有，丁点出路都没有的时候，就把大卫家的那个儿子指给他们看，你们得救唯独在乎大卫家的那个儿子，因为大卫家所有的儿子都不像话，对不对？所有的儿子在本质上都不太像话嘛，邪恶、淫乱、凶杀、拜偶像、残暴、不公义，大卫家统治的那群百姓也不像话，对不对？唯一的出路是大卫家那个儿子要来，万民流归这山，耶路撒冷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啊，这个其实是福音当中的转折，对吧？就是先知的往前看。好，当然很多人认为读先知书很难，这个也是事实，对不对？可能是有几个原因啊。第一，因为先知书的文体本身就是很难的。多说句哈，其实诗歌的文体本身就是比较难的一个文体，因为它增加了一层修辞手法，你得透过这层修辞手法，它的比喻、它的拟人、它的夸张、它的整个的所有的修辞手法，看见它背后想要表达的意思。诗歌是需要想象力的，你读议论文不需要想象力，诗歌里面是有象征的，是有比喻的，是有拟人的，所以呢，它的文体本身是它复杂的一个原因。第二呢，先知书的背景很复杂，你发现没有？甚至有些单卷的先知书，你都压根不太了解它当时的背景是什么，特别是一些小先知书，对吧？它的背景很复杂。第三，先知书涉及的时间跨度比较长。那这三个原因呢，让先知书读起来会比较难。很多人读先知书觉得是云里雾里，对不对？不知道先知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我说过他是在解释摩西五经，他是在讲道，他是在宣告审判，他是在宣告复兴，如果把这个大框架摆给我们，我们是不是读起来就稍微觉得没那么抓不一头雾水了，对吧？所以呢，当先知们对未来做出预言的时候，很多的预言是有多重应验的，请注意，很多的预言是有多重应验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先知以赛亚，我一会儿再举，现在举吧。先知以赛亚书说呢，上帝对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对不对？第七章还是第八章？那其实呢，当时呢，就是指的先知以赛亚要生个儿子，就是他的儿子长到小的分辨左右手的时候，那两个王就要败坏，并且当时是应验了的，对不对？当时就应验了。但是你知道这一个应验最终在谁的身上得到了终极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叫双重应验。先知很，就是圣经很多的预言是有双重应验的特性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上帝对大卫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殿宇，这是上帝对大卫的话，对不对？那当时有没有应验呢？有，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确实为上帝建造了圣殿。但你知道1000年后，耶稣基督是一位大卫家的真儿子，大卫的那个子孙真正来重建了院宇，对不对？这又是一次的应验。所以先知书里面常常充满了双重的应验，这一点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困惑。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处的经文它引得很牵强，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玛利亚、约瑟带耶稣从埃及回到拿撒勒那段经文，这个马太给加了一句评语，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节经文，这个预言是在哪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何西阿书，对不对？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对不对？我们找到那段经文好吧。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你去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先别想马太福音，你直接去看这节经文，你用历史文法分析，你用上下文看的话，先知在说什么事儿？先知何西阿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在讲什么事儿？先知在这里回顾救恩历史，讲的是救恩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出埃及这件事儿，对不对？很明显，先知何西阿在这里要上帝借着何西阿的口向当时的以色列人来传递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对以色列民的眷顾，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回顾救恩历史，说：从前我怎么爱你，把你从埃及招出来；后来我差派先知去呼召你们，你们却向巴利献祭烧香，但是我却环抱你们，用慈生爱所引导你们，等等等等，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先知何西阿的讲道呀，透过解经、摩西五经、出埃及记来讲道，对不对？但是使徒马太凭什么把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直接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有没有觉得太牵强？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你是不是觉得很牵强？各位，这就是使徒马太的解经。马太认为耶稣基督从埃及上来，上到拿撒勒，回到应许之地，回到加利利，就是重演了一个救赎历史的模式。因为从前的儿子，神的儿子以色列被神从埃及招出来进入应许之地，但这是一个救赎的模式，对不对？但是这个儿子悖逆犯罪，拜偶像，不听神的话。但是有一位真儿子，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重新的走一遍当年以色列人失败的那条路，在以色列人失败的路上他成功了，他是顺命的儿子，他成为那个完美的儿子，他重演了上帝救赎的模式。他回到应许之地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以色列人当年失败的地方扭转过来。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是不是整体上是失败的，最终被掳吗？但是这一位真儿子，他要重走这条路来逆转这个当年的失败，重刻了那一个上帝的救赎的模式。这就是使徒马太的解经，一点都不牵强。如果从圣经神学的脉络来对照的话，一点都不牵强。因为保罗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一点都不牵强。亚当耶稣第二个亚当，马太说这个以色列，耶稣是第二个以色列，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耶稣是真正的女人的后裔。大卫家的儿子不像话，耶稣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一点都不牵强。这就是双重应验，或者说这就是把聚光灯聚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出埃及；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对不对？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以色列被击打被审判是因为着以色列的罪，耶稣基督被击打被审判是因着以色列的罪。以色列最终被末后有盼望有复兴，耶稣基督末后要把这个盼望和复兴完全带下来，完全的是复刻的。比如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走红海 如走干地，耶稣就在水面上走，对不对？他是复刻的。而摩西登山传递十诫，耶稣登山讲述解释十诫，八福登山宝训是对十诫的阐释和应用嘛？啊，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其实就叫做双重应验，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对于未来，先知们每一个先知们都好像手里有一颗望远镜一样。你如果玩过望远镜，你会知道，在望远镜里面，一切未来的事物看起来都近在眼前。在望远镜里面，一切未来看起来都近在眼前，对不对？我再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在彼得的讲道当中，他引用了先知约珥的那句话，《使徒行传》的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二章，对吧？使徒彼得的讲道，第二章，第十六节。使徒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十九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火有血有火有烟雾。二十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先知约珥的讲道，他出自约珥书的第几章？出自约珥书的第二章，对不对？好，我们回到约珥书来看。你去看约珥书的时候，你会很惊讶这一点。约珥当时说这一点的时候，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呀？审判的警告，对不对？约珥拿蝗虫作为耶和华审判当时的百姓的一个警告。他在描述蝗虫多么的强盛，多么的这个聚集，他在描述说未来的审判日子多么的大，对不对？但描述了这一切之后呢，当然这个审判很真实很严厉，但是耶和华为自己的缘故，为自己百姓的缘故要大发热心，对不对？耶和华要重新的赐福他们。然后耶和华怎么重新的赐福他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福音的转折怎么实现的，就在于说耶和华的审判一定要临到这群悖逆的百姓，但耶和华还定义要赐福他们。你说这两个矛盾怎么调和？圣洁公义的神定义要审判这群邪恶的百姓，但耶和华为他们大发热心要定义赐福他们，怎么办？这中间就带来一个福音的盼望，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只有在耶和华的日子，上帝要做成一件事儿。第二章二十八节开始，就是耶和华自己的灵要浇灌他们，耶和华要充满他们，耶和华要显出神迹奇事，耶和华要做这些大能的作为，对不对？就是神定义要审判有罪的人，神定义要怜悯他们，怎么办呢？人是没出路了，耶和华来做这些事儿。好，那使徒彼得引用约珥书的这些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异的地方？在约珥那里，各位，你仔细看，在约珥那里，其实呢，我找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哈。你有没有发现，在约珥那里，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十七、十八节和十九、二十节，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是约尔一起说的，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子民和百姓，我们知道一点：十七、十八节，约尔先知约尔的预言有没有应验？请注意，已经应验了。就应验在2000年前五旬节使徒彼得讲到的那座楼上，对不对？先知约珥的预言已经十七十八节已经应验了，对不对？圣灵浇灌充满。但是事实上呢，十九二十节，使徒行传二章十九二十节，这个当年在先知约珥那里是一起说的，这一个好像还没有应验。有雪，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雪，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应验？主再来的时候应验，对不对？好，我为什么提这节经文了？这就是望远镜的效果了。在先知约珥的望远镜那里，主第一次来圣灵浇灌这件事儿，跟主第二次来这个审判宇宙这件事儿，在望远镜那里是隔得很近很近，几乎就是连在一起的一件事。这就是望远镜的效果。但是事实上在它应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新约的百姓知道说，哦，先知约珥的前半段已经在圣灵浇灌的时候应验了，对不对？但是先知约珥的后半段的预言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应验。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的时候引用的这段经文的应验的次序。虽然中间隔了很久，对吧？到现在为止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了，两千年，再往下如果主还不来还得再加时间。但人家两千年对先知约珥来讲就是一件事儿，就圣灵，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圣灵浇灌和耶稣第二次来审判全民在先知约珥那里是一件事儿。事实上在圣经神学当中这也确实是一件事，基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复活升天圣灵浇灌再来，这一系列的事件是一件事，不用解释，上个学期讲过了，对吧？是一件事。这就是望远镜的效果。好，先知也常常使用很多不同的文体来传递他们的信息，这些文体包括比喻。哎，先知喜欢讲比喻，你发现没有？他说犹大家呢是一个葡萄园，对吧？上帝挖好了池子，弄好了篱笆，弄好了扎酒池，本来好想让他结葡萄结果子，没想到反而结了野葡萄，对吧？先知喜欢用比喻，你发现哈？然后先知有的时候他会喜欢用箴言。箴言就是格言警句式的东西，这也是先知的文体。先知有的时候会用哀歌，就是哀伤、哀哉、祸哉这样的话语。先知有的时候他是祷告，祷告的文体，也就是内心的倾诉。有的时候先知也会使用叙事的文体，但是这一切之外，先知使用的最多文体就是诗歌。先知使用的最多的文体其实是诗歌，所以诗歌当中它就会有许多的文学手法，比喻、拟人、象征、夸张，等等这些的文学修辞都会有。我多说一点哈，就夸张呢，在文学修辞当中，它是一种文学手法，它不是在说大话，不是在说虚谎的话，它只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哈。夸张是一种文学手法。比如说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你千万不要说大卫作假见证，你肯定眼泪不能将床榻飘起，对吧？你百十斤的人全身都是水分，也百来斤水，也不能将床榻飘起，对吧？你如果这样来解读诗篇，那就坏了，对吧？因为事实上呢，大卫用这个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的那个忧伤哀痛的心情。如果大卫在作诗的时候平铺直叙地说我现在心里很伤心，你立刻就觉得他不是诗歌了，对吧？但是大卫说将床榻飘起，你立刻就觉得是诗歌了，对吧？ 这就是诗歌的文体跟平时的平铺直叙的话之间的不同。你知道大卫没说谎，大卫只不过用了文学手法。好，先知常常会有诗歌的文体呈现出来。好，这是对于这个课程的简单的一个介绍和描述。我们进入具体的课程的时候会具体的再去描述它。好，我要说一下我们本门课的目标。